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为自己的心灵来祷告，也为早上的时间来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有个安静的心，让我们真正来主的面前被他的话语大大的感动，让我们真的成为天国的勇士，求主来恩待。荣耀的阿爸天父，向你感恩，向你赞美。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成过高深。主啊，你在这个多啊亲爱的人群当中，把我们这帮母爱的显现出来。今天又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时间，一同聚集在这个平台上，要学习你宝贵的话语。我的主，我的神啊，愿你的话语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生命的亮，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主啊，住在你的旨意里面。主啊，求主你特别的恩待。今天早上在这上上一节的圣经仰望你，让你生命的轮子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要转动起来，转出我们里面的不幸的恶心，转出我们里面的灰心软弱，使我们个个都刚强壮胆，真正的在你的国度里面。主啊，在你的主啊，在你的旨意当中被你大大的纪念，蒙你的看顾和带领，让余下的事情也恭敬的仰望你，用你的宝贝血再次接近你的孩子。主啊，孩子正在比众弟兄姊妹更软弱，主啊更亏欠，求主你特别的恩待。主啊，虽然又不够，求主你圣灵大大的做工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是你的声音，乃是你的话语，求主你恩待孩子。主啊，宝贝血再一次的接近和怜悯，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所以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在学的是历代志上第七章，使徒行传第25章啊，小人是诗篇的125篇，启示录17章的11节。大人的总题今天是天国勇士无不意识直奔标杆。今天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天国的勇士，这边历代志上记载的这些人都是大卫国中的勇士。对的，那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勇士是谁了。今天的勇士就是保罗，使徒保罗今天做的是天国的勇士。虽然他的君王面前，在这些贵族面前他是没有罪的，他里面没有不义的事，所以说天国勇士无不义事，没有不义的事。因为他的目标在哪里啊？他的目标在罗马，在罗马。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虽然有这么大的患难，有这么多的苦难，有这么多的拦阻，犹太人他们在埋伏着要杀害他的性命，但是神帮助他，神带领他。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无罪的，他根本就没有罪，但是却受到了这个牢狱之灾。他今天在这里已经有2年多时间了，在将来监牢里面有2年多时间了啊！求主他，因为他的方向，他的目标乃是罗马，要把福音在外邦地被大胆的传扬。但是我们看到这边这些勇士，他们都被记名，都被记在大卫的大卫国家的这个名册上面，还有许多的勇士，他的名都被记载，记录在圣经当中，是何等的感恩！我们今天多能成为时代的勇士，多能会上战多能出战打仗，为主做工。也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勇士为谁做？都是为大卫，为大卫的国在做。大卫的国今天就是预表基督的国，让我们个个都成为时代的精兵，成为天国的勇士。一边是勇士，这边是勇士，那边是看到保罗的无罪，这边是上阵，那边是神助，神帮助他啊。后来就让我们看到他真的被带到来到了罗马啊。从27章、28章我们就看到他经过这么多的苦难患难，就来神带领他来到了罗马，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先看大人，我们先看大人历代志上的第7章1到第5节。以撒的儿子托拉、普瓦、亚述亚述在创世纪46章里面括号里面大家可能会看到名字叫约伯深坑，一共有4个人。这个以撒家不是以色列雅各的儿子，乃是约瑟的儿子乃是约瑟的儿子。但是约瑟今天得了神的长子的名分，得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在有这个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他的2个儿子占了2个支派， 啊，犯了两个词犯。以撒家的意思啊，啊，不是说错了，说错了啊，以撒家，不是不是，不好意思啊，我先把他以为是以法莲了，不好意思啊。以撒家是以色列的儿子啊，是以色列的儿子。他的名字的意思叫价值，价值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都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都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托拉的儿子是乌西啊、利法雅、耶利啊、耶勒、亚买、易伯萨、四母利，都是托拉的族长啊，都是大能的勇士。在大卫年间，他们的人数共有22600人。在大卫的国度里面，这些勇士的名字都被记载在大卫的那个军，我相信在那个军队的那个册子上，应该他们每一个啊勇士的名字都被记载。如果真的记载的话，可能这个圣经也写不下。所以他今天只提到的里面的总共的人数，在大卫建国的时候帮助大卫与大卫同行的，为他出去征战的，杀灭仇敌的，这些人数总共有多少呢？有26000人，就是以撒家的啊这个儿子啊，四个儿子啊中间的第一个儿子托拉的子孙，托拉的子孙。托拉呢在这里做他的族长，哇，今天做一个领袖应该有啊有聪明有智慧，应该在这个作战的啊这个战士上面有谋略的哦，所以他能带领这么多的人在大卫的年间为大卫效力。乌西的儿子，今天说的乌西的儿子啊，是托拉的啊大儿子，托拉的大儿子乌西啊，乌西的儿子被记载是耶斯拉西的儿子是米迦勒、俄巴蒂亚、约尔啊，是伊斯雅，共有5个，多是族长。今天他们的儿子生出来，你看也是族长。对于这里等于是以撒家的孙子啊，正在这里这他们的子孙一代一代一个一个都被纪念，都成为一个族的族长，都成为一个时代的领袖。他们率领的啊，按着宗族出战的军兵，多能会出来，多能征战的啊。按照旧约里我们看到，就是20岁或者25岁以上的能打兵能拿兵器出战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家族里面共有36000人。因为他们的妻子和子女众多，他们的祖弟兄在以撒家各族中多是大能的勇士，按照家谱计算共有87000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以撒家真的是非常在神的里面啊有价值，在大卫的国度里面有价值，被纪念。他们的子孙个个都是勇士，个个都能出来征战的。今天我们也对我们自己，对到我们今天做什么？我们今天是不是在教会当中都是为主做工的呢？是不是在教会当中为主做被神所纪念呢？是不是我们的名字有没有真正的在这个生命册上呢？还有我们的儿女是不是个个都是大能的勇士呢？这些勇士是会征战的，对到现在我们来讲，就是都会啊，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们都能生存的啊，在这个世界上的罪恶的诱惑当中啊，他们都能得胜这个世界的啊。在教会当中的服侍也会唱啊，带领诗歌也可以，带领敬拜也可以，祷告会、查经班啊，样样都是精通的，样样都是可以的，这才叫勇士。求主来恩待我们啊，恩待我们。接着他们，今天我们看到以撒家啊这一个家族里面，他们的子孙、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子啊，他的孙子们都能出来征战。但愿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在生活服侍里面，在主的里面，但愿我们把这个啊这个恩典，让我们一代一代的都能传承下来，都能传承下来。千万不要到了我们这里就停在我们这里了啊！我们的儿女在哪里？我们的子孙在哪里？但愿我们真的在主的，在基督耶稣的国度里面， 让我们多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今天第七章这一章，从昨天的这两天的圣经，让我们看到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里说的都是后裔，都是说的后裔。第八章啊，这些人被纪念，这些后裔被纪念，都是要在主的里面被纪念。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各个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对各个都是在神的国度当中都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今天这些这个以撒家这个族8万7千人，他是帮助大卫得国的，他们也能带领军兵出来征战的，这些勇士被纪念。这是1到5节，大能勇士率兵出战各个都是蒙神看顾的。好，我们看6到12节这一段，这里讲到是便雅明和但的后裔。便雅明，我们知道便雅明是右手之子，右手之子，神的右手之子的意思。便雅明的儿子比拉、比杰、耶甸共有3人。比拉的儿子是伊斯本、乌西、乌薛、耶利摩、以利，共5个人，多是族长，多是大能的勇士。按照家谱的计算，他们的子孙共有22034人这么多，个个都是大能的勇士。比杰的儿子是细米拉、约阿斯、以利、以谢、以利、约乃、暗利、耶利姆、亚比亚、亚拿突、亚拉密，多是比拉的儿子。哇，比拉有这么多的儿子，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有9个儿子，他们多是族长，多是大能的勇士。按照家谱的计算，他们的子孙共有20200人。两万，这是比杰的儿子。他们在这个勇士当中有这么多的人。比杰的儿子比勒汉的儿子是耶乌斯、便雅明、以呼、基拿拿、契旦、他斯、亚西沙哈，这都是伊甸的儿子，都是族长，是大能的勇士。他们的子孙能上战的有17200人。还有以尔的儿子苏平并亚黑的儿子护生。哇，今天让我们看到这些便雅明的支派当中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人，个个都是大能的勇士。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但愿我们在这个不要说在哪里大的皇帝扶持的合场上面，其实我们就在马可楼里面，也让我们各个弟兄姊妹成为大的勇士。我真的非常的感恩，为主来感恩在西班牙就是马德里，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为神的家、为神的仆人这样甘心乐意的摆上。哇，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真的个个都是我相信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的纪念。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基督耶稣这个家伙的这个生命册上让我们的名字都是在勇士的名单里面，个个都是天国的勇士。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也是神所爱的。求主来恩待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便雅明这个右手之子，真正的带出这么多的蒙恩的子孙，个个都是精兵勇士，归顺大卫。他本来是属于谁的？他们便雅明之派，便雅明是扫罗的亲族啊，扫罗就是这个便雅明人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人归顺大卫，帮助大卫，因为在扫罗的年代里面，他们真的非常的艰难个个都是恐惧战惊的棒军如棒斧不小心就丢了性命。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他们却后来却一个一个的多投奔归顺了大卫，帮助大卫，真正的成为做神右手之子，真正的成为神家当中的精兵，能上阵的勇士，多能打仗，多能为主做工，这样才能蒙神的纪念。如果你现在如果没有归顺大卫的话，你现在还是归顺顺从扫罗的话，你在这个圣经上面就不会纪念了，不会被记名了。 不就不能被啊记在这个勇士的册子上了。哦，好，我们看13-19节，拿弗他利的儿子亚薛啊，孤女约瑟、撒鲁，这都是皮拉的子孙。皮拉的子孙，因为拿弗他利啊是皮拉所生的啊，是个婢女所生的。下面说到是马拿西的儿子啊，这个马拿西呢，才是真正的是啊约瑟的儿子。刚才说错了啊，这个马拿西呢啊就是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儿子约瑟亚斯列是他妾亚兰人所生的。你看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啊，这个马拿西就这里又让我们看到他的心就变邪了啊，娶妾了，娶个妾就是不合神心意了，是不是啊？这是肉体里面的情欲就出来了。又生了基列之父马吉啊，马吉娶的妻呢是富贫上品的妹子，名叫马加。马拿西的次子叫希罗菲哈。这里就主要就带出个谁啊，带出借着马吉带出希罗菲哈。希罗菲哈呢主要讲的是他五个女儿，就在民数记的27章里面记得很清楚很清楚啊，在摩西跟这个以利亚撒啊，以利亚撒做祭司的大祭司的时候啊，他的五个女儿就来到摩西和大祭司面前，对他们说，他说我的父亲啊不是在可拉啊一党当中啊来攻击耶和华的死的，乃是死在他自己的罪中的，但是你为什么因着他家里没有我们没有儿子啊，没有分给我们这业呢？但是今天他们在摩西跟以利亚撒面前求的时候啊，蒙了神的应许，摩西就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哇，神就看到了他们的啊，看中这个产业，神就赐福给他们，后来就成了啊以色列家中的一个律例啊，无论啊谁家如果没有儿子啊，就一代一代的，就是祖兄弟当中也可以，慢慢慢慢的，就是意思就是这个产业不能流失到外面。后来这五个女儿他们就付代价，他们就把自己嫁在了自己的祖弟兄当中啊，就保住了父亲所留下的产业。他们今天看中的这个产业，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子孙，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今天有没有把这个产业保守在主的里面？求主来恩待怜悯我们啊！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产业或者流失了，或者落在这个世界当中了，真的我们借着啊迫切的祷告，把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把他们一个一个都要带到神的面前，蒙神的纪念，真正的在神的家中成为天国的勇士，成为大能的勇士，成为神眼中的精兵，不要让他们流失了。今天希罗比哈的五个女儿就求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蒙神的纪念。马吉的妻子马加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比利斯，比利斯的弟兄啊，名叫士利斯，士利斯的儿子是乌朗和利金，乌朗的儿子啊是比旦，但这多是基列的子孙，基列是啊马吉的儿子，马吉是马拿西的儿子，基列的妹子啊哈摩利基生了啊耶斯和、亚比以谢、马拉，四米大的儿子啊是亚县四剑利可西啊，阿尼安，这些呢都是马拿西的子孙，马拿西的子孙。今天我们知道马拿西本来是长子，但是马拿西却没有得到长子的名分，在犹大啊，在这个雅各年老的时候祝福的时候，他的手是交叉的啊，他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谁啊？给了这个以法莲，给了以法莲。后来这个以法莲就成为啊，就成了这个北国的代名词了。这是13-19节啊，勇敢求业。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啊，马拿跟希鲁菲哈的五个女儿，他们没有看到自己是一个女儿就软弱了，不是，他们却这么的刚强，这么的勇敢，为了这个产业，他们真的是啊，愿意 啊，摆上，愿意摆上。所以他们进行求产业不是为自己求的，他们为谁求？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家族来求的。为希罗非哈啊，这个啊，他父亲在众弟兄当中为他们所求的，为了保住这个产业，蒙神的看顾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他们虽然在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还是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还是在大卫的国度里面啊，在大卫的国里面有份。这些都是这些勇士名单记载的，都是在当时在大卫的国里面的人啊，所以他们啊，在神的旨意当中，他们也有份。我们看20到29节，说到以法莲的啊，以法莲，我们知道以法莲的意思是受苦昌盛啊，在苦难当中，在这个约瑟在埃及做这个宰相的时候，在埃及所生的啊，所生的，因为他说我是在受苦里面苦难当中，神使他昌盛了啊，神使他昌盛。以法莲的儿子啊，以法莲的儿子，说到以法莲，苏提拉的儿子啊，我们今天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这些，我们就看到这个21节，哈哈的儿子撒波的儿子苏提拉，以法莲又生了以谢以列，这两个人呢下去取夺取加特人的牲畜，被本地的加特人杀了。你今天为什么不好好的守在自己的家，守住自己的产业？今天我们看到他这两个儿子啊，是什么原因啊？因着贪婪啊，这个他们是贪婪被杀的啊，是为了贪婪，为了满足自己，所以呢，今天他就被杀了。在他们的父亲以法莲为他们悲哀了多日，你看以法莲就为他们悲伤了啊，死了两个儿子嘛。所以他的弟兄们都来安慰他，以法莲就与他妻子同行，他夫妻啊，他同房，他的妻子又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在以法莲因为家里的遭祸，给儿子的名字叫比利亚。比利亚的女儿名叫瑟伊拉，就是见主上伯和人和下伯人与乌木瑟伊拉的啊，乌县瑟伊拉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伯恒的意思是什么？伯恒的意思是空虚之地啊。如果你不坐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建造再多也没用。我们今天看到，如果是出于自己的，你的服事再多也不蒙神的纪念；如果是出于神的，你无论在合场上面，无论在教会当中，即使你就是打扫卫生、洗洗厕所，也蒙神的纪念。如果说是为自己而建造的，会怎么样？不蒙神纪念。虽然这个啊，瑟伊拉的名字啊，灵异名字叫亲恩啊，亲恩，但是他有没有蒙神的纪念？没有，因为他是做的都是虚空的，都是空的啊。第二十五节，比利亚的儿子利希的儿子他拉儿子啊，他恨的儿子啊，是拉当的儿子亚米户的儿子以利沙玛的儿子是嫩的儿子是约书亚啊。从以法莲到这约书亚刚好九代，后来就出来了一个约书亚。这个嫩的意思是继续，还有个名字叫意思叫永远，他继续的为主做工，为主做工摆上的。所以后来就生出了这个约书亚最后就带领百姓过约旦河得地了，得迦勒美地啊。这就是神的旨意，在这个家族当中，他们就拣选了这个嫩的儿子约书亚，成为他的啊百姓的领袖，带领啊这么多的人啊。他说那刀剑的有60多万，总共大概大大小小很多的啊接近家，他们都有200多万。这200多万的人浩浩荡荡的过约旦河， 来到迦南美地，谁带领的？乃是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他们真正的成为一个天国的精兵，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是突然的啊，也不是我们哎呀今天特别的渴慕活着来亲近主，确实有这么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是在神在恩典当中拣选了我们这一半。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看看自己，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能，那个也不可以，也不会，但是神经里特别的拣选我们，把我放在这个属望中，成为一个属望者，成为一个代祷的人啊，这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但愿我们在这个恩典平台，在这个马可楼当中，让我们个个都成为天国的精兵，都成为大能的勇士啊，成为一个像嫩的儿子约书亚一样，来带领更多的人领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的旨意，这也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哦，以法莲人的地业和住处在伯特利与其村庄，东边的拿兰，西边的基色与其村庄，世界与其村庄，直到加萨与其村，还有靠近马拿西人的境界伯上和他那还有米基多多尔，这些都是以色列的儿子约瑟子孙住处的地方。今天我们看到伯特利本来是神的殿亲的门，但是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后来这个伯特利是什么？是个拜偶像的中心，金牛犊的中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要谨慎，要谨慎啊！我们里面到底是神的殿亲的门，是敬拜神的呢？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呢，还是我们里面是一个金牛犊的权势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谨慎，要小心啊！我们真的今天看到了在大卫的国度里面这么多的勇士，还得了这么多的地，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能在这里能听到，还能带领属望，还有属望的福分，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神今天特地的拣选了我们，把这个饥渴慕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会对准这三章一节的圣经，对着自己里面的生命，这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最大的福分。求主来恩待我们。这是20到29节说到以法莲是受苦昌盛，我们看到他们的子孙是多的地业，得了这么多的地方我们今天看到有东边的以法莲，还有西边的以法莲，但是东边的以法莲非常的可惜，后来就早早就毕露了，没有成就神的旨意，也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不愿意过这个约旦河，凭引荐犯谎信就留在了与流便家的他们就留在了这个河东，这个河东不是神的旨意，河西乃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走啊，更到最后还是留在河东，还是在神的旨意以外里面，那就可惜了，真的是白费光阴了，真是白费光阴了。求主来恩待我们，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多能过这个约旦河，多能来到主的里面，也希望能带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到马可楼一同来学习。我们看末了30到40节，说到亚瑟的后裔了。亚瑟的意思是有福的。亚瑟的儿子这里看到亚瑟的儿子，我们看40节，上面这些都是亚瑟的子孙，因为这里没有特别的意思，所以都是人的名字，我们就不读了，因着时间的关系。第40节，这都是亚瑟的子孙，亚瑟的子孙都是族长，他们这些子孙都是族长，都能带领人的，都能带领人出战的为大卫做的，所以呢，都是精壮大能的勇士，也是领袖中的土木都是按照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能出战的共有26000人，真的非常的宝贝。亚瑟这个支派的人本身就不多，亚瑟其实也是个小支派，像这个便雅悯一样的小支派， 人不多，但是他今天能有这么多的人为主做工，为主作证啊，为大卫的国啊国度出战，哇，这些都是非常宝贝的，非常宝贝的。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教会呢啊，我们就来教会呢一直在找一个大的房子啊来聚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地缘呢非常的奇怪，后面是山，前面就是海，真的方便的地方不多，我们一直在祷告很长时间了。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听我啊姑妈讲，听我父亲讲，只有十几个人，十来个人，现在有光孩子就有300多，这就是神的恩典啊！虽然我们这个地方不大，但是神却赐给我们这么多的产业啊！我们今天聚会的啊，光临圣餐的就有200多，哇，非常的感恩。大部分的人现在留下，少数的人还没有休息，基本都休息，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虽然我们这个支派，我们这个地方人不多啊，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很大，神的恩典很大啊，因为这里有一帮守望者，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啊都要成为一个啊被神所纪念的，成为一个精壮大能的勇士啊，特别看到这个精壮，又是精兵又是强壮的，不是那些微微弱弱的啊，微微弱弱的，求主来恩待。这里看到啊，30到40岁精壮勇士奋勇德国啊，奋勇德国为大卫的家啊。我们今天啊，来世啊，征战不是靠我们的人力，也不是靠着啊马的腿快，今天我们的征战能得胜的，都是依靠这位全能的神。好啊，这边就是看到勇士，这些都能上阵的勇士啊，今天所记载的这些几万都是能上阵的勇士，都能啊为大卫的国能征战的人，哇，真的非常的宝贝啊，非常的宝贝啊，求主来恩待。好，我们看这边使徒行传，看看这个天国的勇士他是怎样做的，看看这位天国的勇士他是怎么做的。我们看1到3节，细看1到3节，菲斯都到了任啊，菲利士已经结束了。保罗在菲利士的手下监牢里面，总共待了2年多时间啊。这2年多时间里面呢啊，他就没有把他，即使他知道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也没有把他放出来，因为他要想得他的好处啊，哦，想得他的好处。但是今天神啊，神就是这样的带领他。但是这个菲利士已经走了，但是这个菲士都道，这个菲士都是另外一位啊道啊，在这个啊在凯撒里亚要做官了。过了3天，就从凯撒里亚上耶路撒冷去啊，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大啊，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说，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他们为什么要杀保罗？保罗没有罪啊，保罗说，我没有行不义的事。如果有行不义的事，我死都不辞，我死也不辞啊！但是呢，这个事情为什么要杀保罗呢？他要因为保罗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神给他很大的权柄，也给他很多的能力啊！所以他们就害他保罗，这就是为什么要杀害保罗，因为他里面的嫉妒，里面的嫉妒。今天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神的仆人啊，有很多在教会当中服侍的啊同工被抓去的，是谁告的密啊？不是外面的，那是教会里面的同工，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里面的嫉妒啊，中了仇敌的诡计，成了撒旦魔鬼啊的工具了。今天这些人以前也受了很啊，我相信也受了保罗的很多的恩惠，因为什么？因为保罗他没有蒙恩以前，他叫扫罗，他也是一个啊积极分子， 抓捕基督徒、杀害劫犯跟杀害基督徒的，他是一个奋勇分子，所以跟他们是一伙的。但是今天保罗悔改了，蒙恩得救了，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的心中就不舒服了。因为因着保罗的传讲，是很多犹太人归向了耶稣，所以他们心中就生出了嫉妒，所以今天他们要告保罗啊，控告保罗。下面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也没什么罪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菲斯多后来就说了嘛，为保罗做见证嘛，他说他们所告的并没有我们所料的啊，这些恶事，只不过是他们是说这个死了的人复活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在这里，当他这个新官上任的时候，去耶路撒冷，这些人就在他面前求告他，因为他们要杀害这个保罗。今天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天国的勇士为谁在受苦？为耶稣，为基督，为我们的主在受苦，为我们主在受苦。这些属灵啊，这些公会的领袖啊，这些人以前就是啊杀害耶稣的人，这批的人就是这批的人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保罗乃是为主在受苦，他是天国的勇士。我们看到那边以撒家的儿子们啊，子孙们个个都是大能的勇士，大能的勇士，在大卫的国度里面，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保罗是天国的勇士，为主受苦。你今天那边看到，我们看到这些多能率兵出战的这些军长啊，这些勇士们也是在为主在受苦，为主在征战啊，为了大卫的国被建立在征战。我们都要成为这样的勇士，多能会冲出来，多能会征战的人。我们看四到第八节，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凯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了。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可以就可以告他。若有什么不是，说明他根本就没有罪啊，肯定的啊。如果有罪的话，不可能有这么长的时间，早就被或判刑就判了，或要死刑的话，早就死了，为什么还留到说现在呢？所以他在这里就说了，你如果他真的有什么罪，那么我们一同下去吧啊，为什么这么麻烦还要把他带上来呢？带上来的目的，他们要害他，害他，要在耶路撒冷把保罗啊杀死，是这样子的。菲斯都在那里住了不过十天八天，就下凯撒利亚去了。第二天坐堂就吩咐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啊。那些人呢，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呢，就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不能证实。这些重大的事，什么是重大的事？根本他是无中生有的，是自己捏造的啊，一切的谎言来控告他。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今天站在哪呢？就站在法院当中啊，一个他是站在被告席上啊。我们看到下面有这么多的控告他的人啊，有贵族啊，有祭司，有领袖，有公会的人一直在告他。但是呢，这些控告他的有没有用呢？都没有用，都不能证实的。保罗就封述了，无论是犹太人的法律啊，律法，还是圣殿，或是凯撒，我都没有感化。其实他后来让我们看到，保罗上耶路撒冷不过就是经过一样，他就是把这些啊外邦的弟兄姊妹的装线带到耶路撒冷，给使徒们的需用，就是这样。他在那里也没有怎么说？他说，我没有在圣殿当中，也没有在凯撒面前啊得罪凯撒的啊什么非言流语啊抵抗他的，没有，根本就没有，也没有触碰犹太人的法律律法，什么都没有犯。所以他们控告他的这一切的控告，都是出于里面肉体当中的这个私欲，这个嫉妒，嫉妒就啊，嫉妒的心是过羞了，嫉妒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所以这些人就要保罗死，但是神今天却是这样的保守他， 保守他。他因为保罗所领受的，他说主告诉他啊，要在君王面前说他的事，把基督要当成啊说出来。所以今天也借着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下面就是他在啊亚基伯王面前就诉说啊基督耶稣基督。后来他们都洗完经，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在那里做工。只有你常讲十字架的，你这个道就越传越广。如果传自己的，传自己的知识的话，听了就听了，圣战我们今天去啊，无论在任何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大的聚集也一样，如果这个讲员讲的是神的话，你就听得津津有味，如果说的是知识的话，就听一听，好听不好听？好听，确实很好听，说得很好，但是回来就忘记了。如果是圣经的话，是神的话，传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无论你多长时间，你都会回想，都会回想起来，都会啊评论评一评啊，这个刚才什么时候神的仆人所讲的，怎么，我们都会想起来，记起来，真的，求主来恩待我们。今天保罗今天传的就是耶稣复活的道，复活的道。所以今天有这么多的啊仇敌，仇敌就是不愿意你传讲复活的道，他就是啊要。啊，要控告你，来攻击保罗。这是四到第八节，我们看到保罗是刚强奋速，伺敌堵击，看到了仇敌的轨迹啊。圣经可以保守他。我们看九到十二节，哦，那边是精兵勇士对着你大卫，这些都是精兵勇士。今天我们看到保罗今天就是啊精兵勇士，他以前是公司学 啊以前是法利赛人。跟从的这个是律法走的，今天他今天归顺谁？归顺了基督，归在了十字架底下。所以他今天呢，能做基督的精兵，能做啊耶稣基督福音的啊使徒，把这个成为外邦的使徒，那是他今天愿意啊、哦。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神给他聪明，给他智慧，也给他胆量，给他一颗刚强的心，所以能识破这个敌人的毒计。我们看九到十二节，当非制度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你看仇敌就是这样啊，仇敌就是要得人的好处，得人的喜欢。这个非制度啊，你本来是一个官，你要按公平正公义正直公正来审判的，但是他却没有，他为了讨人的喜欢。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工也是这样，讨人的喜欢，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的，都是讨人的喜欢。但是我们神也知道我们里面有软弱，神也赦免，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做讨人喜欢的事。我们今天要做什么？要讨主喜欢的。他就说了，保罗就说了，我站在凯撒的堂前，这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应当受审的地方，这是他要去的啊，他要去的。我想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实，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说明这个啊非是多也知道保罗是一个正直的人，这些百姓们也知道，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公会的领袖，他们都知道，他们都明白保罗根本就没有行过不义的事，只不过就是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们就是不相信不愿意。他说这是你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死，所以他们告我的是，若多不死，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凯撒，因为什么？还有一个非常宝贝的，因为保罗是犹太籍的人，所以罗马籍的人，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不敢对他动什么，除非这个官啊，这个官下令的，但是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犹太人，因为在罗马帝国啊统治底下，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啊，所以他们要啊借着非斯都这些经文的时候要把他杀死。但是今天他说了， 我不，如果真的有该死的罪，死就死吧。但是我没有，我没有不义的事。所以我今天要站在哪里？要上告于凯撒。这里等于就是说什么？这里等于说菲斯都这个法院已经属于是最高人民法院了。这个人民法院最高的法院都判不了，怎么做呢？只有上告于皇帝的啊。在中国说，我们只有上到中央里面去啊，进王的面，在王的面前要诉说的。后来他们一听啊，菲斯都和议会们就商量了，就说你既要上告于凯撒，可以往凯撒那里去，这是神的旨意啊，这是神的旨意。这么多的领袖，这么多的啊贵族，为什么提到贵族？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有权势的人来央求这些王啊、官啊，把他交给他，把他害死。但是神的旨意乃是让保罗站在君王的面前，站在凯撒的面前来诉说神的荣耀，诉说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神要带领他，叫他不要惧怕，你只管讲，你在耶路撒冷怎么讲，今天你在这些官长面前你也怎么讲。所以保罗里面有圣灵的带领，有神的啊旨意在他的心中，所以他害怕不害怕？既然面对这么多的权势，他也不害怕。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这样的啊信心也做我们的榜样，做我们的榜样。保罗今天就是一个精壮的勇士，就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能啊上战上阵打仗的，上阵打仗，他什么啊都不怕。他只要把这个，他唯一的只有一个目标，一个目的，那是完成主托付给他的使命。他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传到罗马地，罗马，因为当时的罗马乃是世界的中心，来来世界各地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啊，他在那里传，可以把这个福音啊传达到世界各地，这是乃是他的旨意，因为他的使命要做外邦人的使徒。不是在耶路撒冷，乃是在罗马，乃是在世界各地传扬基督的名。这里九到十二节是永贞神子，忠于神国啊，他为了神的国度，基督的国被大大的传扬。他今天勇敢的遵着神的旨意。那边我们看到就是希罗非他的五个女儿，他们是勇敢求耶，在神的旨意里面有份的啊。那边让我们看到就是希罗非他的五个女儿，在啊摩西啊以利亚撒大祭司面前求得地，因为他看中的是这个产业。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今天保罗所看中的乃是神的旨意，乃是神的旨意。我们看十三到二十节。过了些日子，亚基波王和百尼基士来到啊凯撒里亚，问亚斯都的安，在那里住了多日。亚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了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你看为什么一个犯人怎么会被这些官长提到呢？啊，说明这就是神的旨意。这个犯人也非常非常的特别啊，即使一个犯人，其实他们君王这些官长啊官们啊这些官员们见面的时候，他们来是讨论你这个地方的环境怎么样啊，这个政策怎么样啊，你是怎样带领这些百姓的，怎么样啊，你的税收你的收入啊，讲的是这些。但是他今天却讲到是一个犯人的光景，把他提到这个保罗了，说着就说到保罗了，把这个保罗这个事情就说出来了。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众人长老将他的事禀告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立得机会分数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感谢神的恩典啊，这不是随意的，不是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不是说你想怎么办就怎么，不是的，是按照条例来的，因为他是一个罗马人。 罗马人应当要按照罗马的条律来做的啊，律法来做的，不是你按照你犹太人所说的做的。所以这就是极大的一个啊恩典。保罗是一个罗马籍的人。其实他们多来到这里，我就啊多来到了这里了。后来呢，他们不是跟他来了吗？我就不再当言了。他说第二天并坐堂吩咐把他那个人提上来，就是保罗。告他的人站在告他，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掉的那等恶事，以为是什么极大的事啊啊，这个罪恶满盈的人，不是的。不过只有几件辩论，有几样事的辩论，几样的辩论，为他们自己敬拜和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名叫耶稣，是他还是已经死了的，保罗却说他还活着。这些事呢，当怎么啊研究呢？就问呢，我心里做了，所以就问他了。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听审吗？啊，这里就问他了啊，要得到这个犯人的同意的。你看奇妙不奇妙？本来你是一个犯人啊，是杀不是死是活，乃是这个官说了算的。但是今天这个官却要问这个犯人同不同意，问他的许可，你说是不是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非常的宝贝。这次我们这个八月初啊，三四两天里面有两天的培领会，我们来了一个中国的有一位啊工人从监牢里面出来，他说在那里啊关了半年多时间吧。他说在那里，在这个收容所里面啊，紧闭他们。每一班八个小时，他说八个小时一班，八个小时一班，24个小时就没人碰过的，多一直有。但是他在那里做什么呢？除了唱诗就是祷告，给他们说啊，传扬福音，基督耶稣。但是这些兵在这个里面不可以说话，他说里面四围都有摄像头，是不可以做的，不可以说话，也不可以打犯人的。所以他在那里就没有办法，不能说话，八个小时一班啊，三四个人在那里，四个人八个小时一班坐在那里看着他。他说我就给他们唱基督，唱耶稣，给他们唱歌。有一天有一班过来的，有一个他会唱奇妙的恩典，奇异恩典，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他说你怎么会唱？他说他以为他说来了有个弟兄啊，今天感谢都有个弟兄来了。其实那个人说不是，以前有人来啊，我也无聊，就学着听他唱，我也在里面学，就后来慢慢他也会唱。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非常奇妙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他也在啊，这个菲斯都向亚基伯王在传讲什么，也在说这个人，他们是为了耶稣基督，说这个人是为耶稣活着的事情为他做的。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王在笑呢，王在笑，神在做工，神在做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虽然保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在这个苦难里面，他没有埋怨，他只有啊，他心中有很大的一个啊，我相信一个非常感恩的心在里面，因为他有机会向这些人传福音。他每一次提醒他的时候，他保罗没有别的，只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传讲的就是耶稣。他没有为自己的什么罪来辩护，也其实也没有什么罪，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也定不了，就是一个官也定不了他的罪，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罪，因为这人的嫉妒心在里面。真的非常的看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13到20节啊，新到20节，君王效力拒绝定罪啊，没有办法定他的罪。那边看到以法莲受苦昌盛啊，以法莲是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在这个苦难当中所生的啊，神使他昌盛，虽然在有苦难，但是神使他昌盛。哇，我们看到后来就看到以法莲得了这么多的地啊，这些都是他们啊，他们里面的勇士啊，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啊， 弄的儿子约书亚带领百姓过约旦河，在迦南地待了这么多的地方。这里我们看到君王也为保罗效力。今天我们如果闯的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无论你去哪里，真的环境都为你效力，神都兴起环境为你效力，非常的奇妙。神的恩典真的很多啊，真的很多。好，我们看21到末了，但保罗求我留下他，本来他要带他去的，他说求他要听皇上的判断，他不愿意去这个耶路撒冷。保罗的目标乃是罗马，我就吩咐他把他留下来，等我接他到凯撒那里。亚基伯就对我自己也愿意听这人的辩论。说明保罗传的福音，我们看到了保罗是传的福音，保罗去一个地方好像那个瘟疫一样，像瘟疫一样的把这个福音给传开了，传福音了。今天但愿我们众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像保罗一样传这个福音，真的像瘟疫那样速速的被传开，把主的福音给传开，感谢神的恩典啊。但是他今天这么一讲，这个亚基伯的心就被打动了，他说我也想听听，想听听。那可以，他说菲斯都就说了，明天你就可以听了。第二天亚基伯和白尼基大战威势而来，统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廷这就在法院里面这个大法院当中大法官来了，哇，这个声势很大很厉害，真的很厉害。这个最高人民法院里面这些院长法院这个审判庭的厅长出来的时候，真的后面跟着一批的人，大批的人，威势很大这些跟过来的千夫长、城中的贵族，这些等于就是说最有名的这个律师团队来了，来审判他。菲利士一吩咐就把保罗带上来了。菲利士都就说了，亚基伯王在这里的诸位，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的不可容他再活着的，就是这个人，但我查明他没有什么犯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要解去。神真的借着这个君王这些领袖为神的功来效力。他也在这里，其实就是菲斯都这个法庭的高级法院的院长也在这里声明他没有该死的罪，他根本就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其实就是宗教上面的他们的理念不同，他们的理念不同，一个说没有复活，一个说他复活了，就这样理念上的不同。他们所看到的在人的在这个菲斯都眼明看的就是这样，说他们就是祭祀鬼神的事嘛一个说死了，一个说活了，就这样的事。但是他今天他要去上告凯撒，这个菲斯都说我愿意带领他去。这就是神借着君王领袖这些官长的手来带领他。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情禀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亚基伯王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就。据我看来，减数处犯不指明他的案情罪案是不合理的。所以嘛，你如果带他上去的时候，一定要给他有个名嘛，无缘无故你怎么带领他捡他送去呢？一个没有罪的人你怎么做呢？所以他们要查明查明。后来呢，到明天的圣经就让我们看到保罗在亚基伯王面前就申辩了，他把自己怎样蒙恩的怎样的以前是怎样为律法热心的他就说了一遍，他的蒙恩见证是最宝贝的。今天我们看到真的其实最能打动人的心的，最能给人的心有鼓舞的，就是一个罪人蒙恩的经历，一个蒙恩的经历真的能打动很多的人。 也能勉励很多还在软弱苦难当中的人，真的这是非常非常的宝贝。所以他今天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道，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本身是一个罪魁，这样蒙主的恩典，这样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主的光所光照，今天又受了主这么大的托付，他就把自己的经历，这样蒙恩，这样遇见主的经历，在人的面前，哇，就大大的感动了。后来我们看到亚结伯王说，你不要说了，你再说的话我也要归向耶稣基督，信耶稣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啊蒙恩见证是最宝贝的，最宝贝的，本身我们是不配的，却蒙了是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他怎么讲啊？啊，15章的30到31节，保罗说，我为了这个基督的福音是时刻的冒险，天天的冒险，无论在任何地方，真的即使他在罗马也是这样，时刻的冒险，天天的冒险。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是为了什么？不是为自己的名，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利，乃是为了基督的福音被扩展。今天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环境，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天天是这样，时刻冒险，天天冒死。哇，我去中国的时候，在温州有好几个地方，早上4点钟就聚会，4点钟，有的11点，5点半，5点半是最迟的，最早的4点就开始聚会了。为什么？因为环境的恶劣，有很多人在嫉妒，有嫉妒啊，成了仇敌的攻击的啊，成了仇敌的工具，来逼迫神的儿女，所以没有办法，必须这么找，必须这么找，天时刻的冒险，天天的冒死。为什么？为了神的福音，为了基督的缘故。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时代的保罗为主在做工，但愿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能兴起来成为时代的保罗，为主的福音甘心乐意的为他时刻冒险，天天冒死，求主来恩待我们。那边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这些啊，亚瑟的后裔也是一样，个个都是精壮的勇士啊，为大卫啊奋勇得国，他们啊，个个都是精壮的大能的勇士啊，也是首领中的头目啊，这些都是杰出的勇士啊，非常的宝贝。但愿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杰出的勇士，奋勇的为主的国，为基督的福音的缘故啊。即使他们这样啊，被这个政府抓进去，出来还是闯了又被抓，抓了又被闯，他们真的时刻冒险，天天冒死，都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但愿今天的圣经的话语，借着保罗啊的蒙恩啊，悔改蒙恩的经历，也成为每个弟兄姊妹的帮助，也让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不要让我们在安逸当中啊，这个安逸度过。真的，我们看到中国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在苦难当中，但是我们在西方国家，我们在欧美这些国家，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坐着花轿上天堂的，求主来恩待怜悯我。今天这就是大能啊，大能，天国勇士无不一世，自动标杆。那边是勇士，记得全部是勇士的名字，精壮的勇士，大能的勇士啊，杰出的勇士。这边是天国的勇士，是个无罪的啊，但是他今天得了神的帮助，神把他一直带到了罗马，一直带到了罗马。好，我们今天看小人，小人的总题是靠神失踪啊，失踪，靠神有失有踪，心正啊为上，重地成人。我们今天主要我们有一个心灵成正的心，在我们的心中没有不义的事，没有不义的事啊，一边是敌成处理成人了，那边是为上啊，为上，为了上的人。好，我们看17章的11节，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成人，并且归于成人啊啊，七头十脚的兽，这是七头十脚的兽 啊，这个死角就是十个网，就是十个网。先前有的，如今没有的数，就是第八位。这些有时有，有时没有。所以这个仇敌的试探，有时有，有时没有。当你软弱的时候，这个试探就来了，这个试探就来了。当你刚强的时候，这个试探就走了。啊，我们刚刚不是还不知道记忆，大家还记不记住啊？有去年啊，啊，周光牧师有一次的分享就是这样。他说我们里面的老亚当，当你生命强盛的时候呢，这个亚当呢，生命呢就给你压住了。当你软弱灰心的时候呢，这个老亚当生命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又犯罪了。所以这个时而有，时而没有，就是这样。这个受就是信心的啊。去年也有神的恩典啊，带我去了我们意大利这个神学院谈经，刚好谈完听的是这个启示录。哇，这个牧师啊，这个老师说的很好，这个启示录啊，启示录的名字叫耶稣的启示，是不是啊？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启示录不是说将来的事，这个启示录其实讲的就是现在的事，真的是现在的事。我们仔细的看啊，这些树啊，这些犬丝啊，就是现在的事情，也不是说将来的，其实就告诉我们现在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叫我们读启示录，天天要读，天天要读啊，真的要天天读。你天天读，天天就会看见，天天就会看见。哇，求主来恩待我们啊。我们看诗篇的第125篇，诗篇的125篇，我们看124节124啊，叫我们今天要征道上帐篷啊，求神来上代。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依靠耶和华的人，今天我们看到谁依靠耶和华？保罗，今天的这，今天这里被记名的勇士，这些族长个个都是依靠耶和华，他们好像锡安山，锡安山永不动摇。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锡安也被掳过了，是不是啊？不是说一直不动摇。今天我们看到锡安，列王记里面就记得很清楚啊，到最后西底家的时候，整个被掳，整个被掳，圣城被拆毁。所以我们今天要依靠他，依靠谁？依靠耶和华的人。这里说的很清楚，那些被掳的啊，锡安城被毁坏的那些人，有没有依靠耶和华？没有。但是你今天依靠耶和华的人，他说你永不动摇，耶和华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依靠我们的主。你说哎呀，我都知道了，我都不明，我明白了啊，我也今天也不用读经，不要祷告，你们今天讲什么说什么我都知道了，到最后被掳的就是你。只要谦卑的学习主的话，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是新的。只有在主的道里面真道上，你才能真正的永不动摇。如果你站在自己的这一地里面，站在自己的心中的话，你就会被掳。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世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今天围绕，我们要围绕在我们的主，围在我们的主的里面，不是围在某某什么人的当中。如果你跟人就会跌倒啊，就会跌倒。只有跟我们的主，你才能永不动摇，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我们蒙恩开始，一直要到见主的面，这才叫围绕他，围绕他。不要，千万不要像那首诗歌所唱的，有的开了个头，有的走了一半，有的走了十分之九，最可惜的就是那个十分之九，就是丢了，太可惜了。第四节，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我们今天里面有一个为善的心。保罗说的，我没有不义的事。如果真的有不义的事的话，我死也可以，死也甘心。但是我没有，我也没有得罪啊，触犯这个律法，也没有啊，玷污这个圣殿，也没有得罪这个啊，说台上坏的话，我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要定我死罪？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因为里面的嫉妒，因为他们没有善待这里心理正直的人。这些犹太人心里充满了都是嫉妒。我们今天看到保罗没有不义的事， 他是个心理正直的人。现在对着那边啊，这些啊，亚瑟、以法莲、啊、马拿西、啊、以撒迦等他们支派这些勇士，没有不义的事，没有不义的事，个个都是心理上正直的。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真正爱主的时候，这个仇敌愿不愿意啊？就不愿意了，就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只有站在主在里面，围绕在耶和华，围绕在圣城，围绕在主在里面，我们真的像锡安山那样在主的里面依靠我们的主，你才能永不动摇，你才能真正的蒙神的保守。今天如果保罗不是围绕着耶和华，围绕着神主的话，也不是站在里面的话，他就会被动摇，因为这个环境太恶劣了，弟兄姊妹。祭司这些公会的领袖，城市当中的贵族，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有财的人都来攻击他。如果今天若不是主在他的里面，你说他能站立得住吗？站立不住的。毕竟他是一个人啊，毕竟他是一个人，因着他在大马色路上的光照在他里面，把他开起来，所以他就不怕，因为他知道主在他的里面，圣灵的带领。我们看五节啊，三节五节，三节五节，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只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感谢神的恩典啊！我不多说了，因为比利时的弟兄姊妹已经到了啊，求主来恩待我们啊，恩待我们啊！求主也特别的看顾，让我们真正的在主的里面蒙神的看顾。我们千万不要把恶人的杖落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这个试探就来了。这个就是恶人的杖，让我们能胜过这个试探，得胜这个仇敌的诡计。求主来恩待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恶人的杖终归成人啊，这些时而有时而没有的这些数的诡计，最终啊七位八位这十位王啊十个数，这些敌神的权势最终他们是成人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恶人的杖最终也是成人的。求主来恩待怜悯我们啊，我们有软弱，我们里面也有许多的亏欠，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勇士啊，还有这个天国的勇士保罗做我们学习的榜样，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这条得胜的道路啊，使我们真的在主的旨意当中个个都成为精壮的勇士，大能的勇士，成为一个杰出的勇士，成为天国的精兵。我们大家开麦为自己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开麦。